路加福音第23-24章，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请注意，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亵渎神。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当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控告他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告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比拉多会拒绝这样的控告，他会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宗教问题，不要把他带到罗马的法庭来。所以他们到了罗马法院的时候，他们的控诉就完全改变了，变成了煽动和诱惑国民。他们讲，耶稣说你不用付税给该撒，这不是事实。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他们又控告耶稣说，他宣称自己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就是说你说的对。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加利利是那些叛逃罗马政府的人的基地，所以他们把他跟加利利扯在一起，为的是要把他跟那些叛党有关联。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这就是他们故意用话语来刺激煽动比拉多。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这个西律就是那个把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斩首处死的那一位，但是耶稣没有对他们说什么。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其实巴拉巴所犯的罪正是他们对耶稣的控告，这些控诉都不是真的，巴拉巴才是真的犯这些罪的人。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就是那段可悲的经文，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报名得逞了，多么可悲。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一个典型的罗马兵丁队伍，通常有四个兵丁，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犯人在中间。有一个兵丁领队，身上挂着写着犯人罪状的牌子，以及他被判死刑的罪名。耶稣的牌子上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个牌子就被钉在十字架的顶端，为的是让群众都能看见犯人的罪状。他们通常会选择最长的路，让犯人由街走到受刑地，通常在路上会有许多的噪音和喧闹，为的是要叫人们来看热闹。当你看见一个犯人走在罗马兵丁中间，背着他的十字架，人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死刑犯以及他所犯的罪。游街的目的是杀鸡儆猴，主要是让犹太人害怕，让他们不敢反抗罗马政府。耶稣被鞭打以后，身体变得很虚弱，所以没有力气背他的十字架。他们就强迫一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为耶稣背十字架。罗马兵有权利命令人做事，当一个兵拿他的剑指着你的肩膀，命令你替他背重担走一里路的时候，你不能说不，也不能说我太忙了，因为我要帮我的妻子把牛奶拿进屋里，因为他正在烤饼干等我回家吃呢。你不能这么说，要是他把剑平放在你的肩膀上叫你怎么做，你都不能反驳，只能照着命令做。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把剑平放在西门的肩膀上，命令他 背起这人的十字架，西门就背起耶稣的十字架。根据史学家约瑟佛的记载，犹太人是不容许有户口普查的。当年因为大卫数点人数，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但是罗马政府想要知道大约有多少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利用月节的时候来计算到底有多少只羊被杀。依照约瑟佛的记录，一共有26572只羊在月节的时候被杀。依照律法，至少十个人吃一只羊，所以那一次的月节超过27万人。当然，每一个犹太人都盼望可以到耶路撒冷过月节。假如你住在耶路撒冷10里方圆内，而且又是一个成年男子，那么你就非去不可。假如你住得比较远的话，那么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就成了你的梦了。所以当他们过月节的时候，都会说今年在这里过，明年一定在耶路撒冷过，甚至直到今天，这成了月节的一个传统。今年在这里过，明年在耶路撒冷过。毫无疑问的，西门是从齐布到这儿来的。当他被强迫去背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许非常生气。但是我们都知道，西门是鲁弗和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可福音里提到过他两个儿子的名字，证明他的两个儿子在当时的基督徒里是被很多人认识的。所以西门很有可能因为这次与耶稣的接触，又背了耶稣的十字架而成为信徒的。他的两个儿子也在初期的教会成为众所皆知的人物。当保罗写信到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位鲁弗很有可能就是西门的儿子，就是那位背起耶稣十字架的西门。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入养婴孩的有福了。不能生育是一个咒诅，他们常说不育的人被咒诅了。一个女人不能生小孩的话，先生可以休掉她。不孕在当时是合法离婚的理由，如果你不能为你的先生生一个儿子，在那个时代里，他可以借着这个原因把妻子休掉，别人会说他是被咒诅的，因为他不能生育。但耶稣说，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入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些日子确实临到。在不到40年，罗马的军队来了，而且毁坏了巴勒斯坦，大多数的犹太人被杀。根据约瑟佛的历史记载，最后一次对耶路撒冷的围攻，大约有100万的犹太人被杀，又有96000人被俘虏到罗马，终身成为奴隶，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捻揪分他的衣服。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是在他们准备十字架的时候说这句话的。当他们把十字架平放在地上，那是一个丁字形的架子，他们把犯人的双手伸开放在横木的两端，然后用长钉子钉穿他的手。去年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参观那里的一个房子，他们在这房子底下挖掘到罗马统治时期的一些长钉子，就像是在铁道上所用的那种钉子。那房子的主人告诉我，我们相信这些钉子就是罗马政府用来钉十字架的长钉子。于是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想要有一根这样的长钉子，真希望下次我再去的时候他会给我一根，然后我会带回来给你们看看罗马人钉十字架的长钉子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把这些长钉子从手心钉穿到横木上，他们又把耶稣的双脚用长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们再把十字架立起来。正当他们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时候耶稣在肉体上已经不能到各处去医治那些瞎眼的耳聋的，因为他的双手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他不能借着身体的活动去服侍，也不能到各村各镇去，但是他仍然有一样事工可以做，那就是祷告的事工。他为他们祈祷，而他的祷告也蒙应允了。大约在50天之后的五旬节，他们再一次在耶路撒冷聚集。当圣灵降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众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圣灵浇灌所带来不寻常现象的时候， 彼得站起来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是上午九点钟。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有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彼得说，这是你们无知所做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耶稣为他们的祷告蒙应允了。那些因无知而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现在得着了赦免，成为基督的肢体。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语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众人对他的辱骂和嘲笑，你救自己吧。你知道这样的呐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地狱深处来的。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救了他自己，他就不能拯救你我了。所以这样的呐喊是从地狱的深处来的，是辱骂，是嘲笑。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是他们对耶稣的嘲弄和羞辱。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人们就更高声呐喊，可以救自己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那同丁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连跟耶稣一起被钉的十字架的犯人也被群众的情绪所鼓动，也嘲笑他。这个暴民经历了身体的疼痛，群众的激荡使他的情绪爆发出来，人们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可理喻的行为，特别是在众人聚集的时候，更容易看见这样的现象。譬如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人把一些怪异的服装穿上，扮成公鸡的样子，做奇怪的事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使别人笑。当你观察这些穿奇怪的衣服、行为怪异的人的时候，他们以为在群众当中做这些事，反正没有人认得我，所以我可以尽量装疯卖傻，引人发笑，自娱于人。又有些时候，当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讲一些自以为好笑的话题，然后其他的人都争着说更好笑的话，看看谁能引起最多的笑声，谁的笑话可得8分，谁的可得5分，或是谁的可得到10分。为的是刺激大家的情绪，特别是要去震撼群众。我能够想象，看着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很难就这样看着他被挂在那里，挣扎地呼那最后一口气，看着他用力举起他的身体，知道他忍受的痛苦，看见他渐渐被痛苦所吞噬，慢慢地死去，那一定是对灵魂有巨大的震撼力。所以我可以想象到，一个人不可能长时间地在这种情况下无动于衷。于是有一些人就开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为的是要转移注意力和带来笑声，因为单单看着这个吓人的景象实在是太困难了， 又因为是群众开始的讥讽和喊叫，所以那个犯人也开始这样讥笑耶稣，可能是希望众人因此会同情他。于是他也辱骂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救救自己和我们？哈哈哈哈，群众一定也会觉得好笑，跟着大笑。那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比拉多就对他们说，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怎么知道耶稣是王？因为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写的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在这让我们看见得救的信心是来自于神，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强盗比耶稣的门徒还有信心。虽然他看见耶稣快死了，但是他知道他的国度即将来临，他的信心比门徒更大，因为在这个时候门徒的信心都失去了，他们都离弃了耶稣，逃跑了，他们都很绝望了。他们说，我们指望他能够拯救以色列，但是他现在被钉十字架了，一切都完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却把这个信心种在这个犯人的心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把信心放在这个人的心里，即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但是却得到一个信息，一个很短的信息，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就相信了。这一定是神把信心放在他的心里。于是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没有说，你会尊重我吗？也不是，你会高举我吗？只是说，请你纪念我。但是回头来看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对耶稣说，主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高举我，让我坐在你的右手边，让我坐在你的左手边，让我做你的总理，让我拥有一片江山。这人只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哦，多么简单的祷告啊，但是却能够带给他救恩。救恩离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近，只是一个简短的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求你纪念我。我们看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耶稣又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甚至一个垂死的犯人，在他临死的最后一刻说，耶稣啊，求你纪念我，都能得到救恩。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这个字是指王的花园，王会邀请特别的客人到这里跟他一起散步。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就是中午的时候，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些事发生在所有的神迹以前，在大地震以前，在日头变黑以前，神就已经把信心种在这个犯人的心里，给他救恩。那时月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差不多下午三点钟，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日头变黑了，这是因为大自然不愿意看见这可怕的景象，大自然在抗议，于是有大地震，连岩石都裂开。若不是神阻止，我想大自然会因为人类这可恶的罪行把它们毁灭。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而我们从马太福音书里发现，从上到下裂开，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殿里的幔子就是见证到人们想接近神是多么的困难。除了大祭司之外，没有人敢进入幔子里。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必须经过许多的献祭和洁净，带着崇高的敬畏和万分的恐惧进去。人们把很多小铃铛系在大祭司袍子的下摆，用一条绳子绑在他的脚上，外头人就听着这些小铃铛在里头的响声来判断。如果他们听到铃声停了，他们就用绳子把大祭司拉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要是他带着罪进到神的面前，神不喜悦，就会击杀他。那绳子的作用就是，他们不需要进到里面，就能把人拉出来。神不是人们所能接近的，因为人的罪使人与神分开。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殿里的幔子把不义的人与神分开了，但基督的死却为人开了一条能到神面前的道路，因为神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撕裂了。神说，来吧，来吧，门是开着的，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开了这条可以直接通到神的道路。而当耶稣大声喊叫时，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但是在约翰福音却记载着说，耶稣说，成了，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来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在一起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哦，这些歇斯底里的女人，使徒就是不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面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直到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楚斯，离耶路撒冷约有八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些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神叫他们暂时眼睛昏花，以至于不认得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什么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嘿，你这个人一定是从外地来的，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叫耶稣的拿撒勒人，他真是一个好人，他有神的大能和力量，他到处帮助人，也带给我们盼望。我们真希望他就是那位解救我们的，但是他们却把他钉十字架了，而且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找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做什么？他把他们带到神的话和预言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而我实在不能原谅格留巴，因为他没有把耶稣讲的这些写下来。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去换这一篇讲道。我多么渴望能够听到主从摩西开始，透过旧约带出所有关于他的经文，并且借着他的降世在世的生活、死亡和复活，而成就了这300个预言。哦，我多么希望能用一切去换这篇讲道，如果当时有录音机把这篇讲道录下来该有多好。想起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有趣的是，当他把饼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认得他。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钉痕的手，眼睛才明亮的？哇，突然他就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曾经有过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心中火热的经验吗？ 神的话有没有叫你的心燃烧起来呢？有许多人追求宗教上的刺激，他们寻找情绪上的高潮，他们希望发现一些神迹或者特别的现象，好叫他们能兴奋起来，譬如天使的显现或是其他的现象。这两个人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相信一个人在查考经文的时候有一颗火热的心，这是属灵生命健康成熟的表现，因为圣灵把神的话亲自教导他。我告诉你们，每次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觉得很兴奋，甚至到一个地步我都不能平静下来，因为神的灵在我读经的时候亲自把经文解释给我听，透过神的灵解释经文，你能不兴奋吗？我实在没有办法向你们形容，当圣灵教导我神话的时候，突然间我明白了某些真理，那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啊。有些人看见别人说方言或讲预言的时候会变得很兴奋，但是神的话语却叫我兴奋。有些人对异象和异梦感到兴奋，可是我却单单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我敢打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速度比到以马处事的时候快得多。正遇见时，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于是他们告诉这两位刚进来的人，主已经复活了，他显现给西门看了。他们也说，我们也经历了。这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一般希伯来人的问候语，他们就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见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一定有很多人难以接受。耶稣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因为早些时候他曾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希腊文的翻译实在翻得不好，原文是说不要紧抓住我不放。毫无疑问的，玛利亚已经接触到他，而且是紧紧地拉着他。他说，你已经离开我一次了，这次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我不会让你走的。于是他说，不要紧抓着我不放，玛利亚，去告诉我的门徒说我已经复活了。所以不是说不要摸我好像有什么神秘的意思，乃是说不要紧抓着我不放，玛利亚，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已经复活了。这里他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对他们来说这实在很难相信，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在诗篇里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有一些诗篇叫做弥赛亚诗篇，像诗篇22篇就详细的形容到十字架的刑罚，诗篇110篇提到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诗篇118等等。于是他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们这些经文一定会应验吗？这是摩西、众先知和诗篇的经文。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当神打开你属灵的心窍时，你就会懂得神的话，这是神给你荣耀的礼物，这一定是在你重生得救以后。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却试着查考神的话，圣经对你来说一定会像是一个奥秘。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于是这里他就差派他的门徒，要他们到各国去传悔改和赦罪的道。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无疑是一个应许。在约珥书第二章，神对约珥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圣灵的应许，他们必须留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到应许实现。这里翻译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教派的人特别看重这段经文，他们有些传统的等候神特会， 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等候圣灵的降临，这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里等候，假如你在圣台安那等候，那就不合圣经了。在教会历史里，耶稣不是要立一条固定的处方叫圣灵倾倒在信徒身上，而是在那第一次圣灵降临教会成为一件永久的恩赐，他们一定要在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来临的时候圣灵浇灌在教会就成为永久的恩赐，之后他们就不再需要在那里等候接受圣灵了。他们需要的是凭信心去接受圣灵的恩赐，这是神的恩赐，你需要单凭着单纯的信心去接受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请注意，他到了伯大尼就举手给他们祝福，而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被带到天上去了。那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后的40天，他跟他们同处了40天。今天到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那里有3个地方据说是耶稣升天的地方，而每个地方都有教会建立在那儿。俄国人有升天教会，路德会也有升天教会，天主教也有他们的升天教会，他们甚至可以指给你们看耶稣留在石头上的脚印。有趣的是，他们都建立在橄榄山上，可是经文上明明说他到了伯大尼。我真高兴在伯大尼没有任何的升天教会。你可以到伯大尼想象说这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却不能指某一个特定的地点，也不会在那里看到很多卖小饰物和纪念品的小贩。而他在哪里升天实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升天了，他是从伯大尼升天的。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他们常在殿里，就是说当圣灵降临在教会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在殿里的一个房间里，因为10天以后圣灵就会降临，就是每天继续在殿里敬拜赞美神。圣灵降临很可能发生在这个殿里，就是在他们敬拜赞美的房间里。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会看见，但是我们必须先读完约翰福音。下个星期我们要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第1、第2章。父啊，求你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就是借着真理的话语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感受得到你圣灵的冲击和震撼。主啊，求你显明你的真理，让我们了解并且帮助我们更认识你，你的爱，你的道路和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带领未来的一个星期，让我们在灵命上更成长，跟你有更深的关系，更能够亲近你。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中动工，叫我们满有基督的形象，叫我们成为主的真实和信实的见证人。祝福我们，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